川普双棍齐出，习近平亲信话最多撑半年。擦边网络红人爆随传随到潜规则，川普国安顾问谈俄乌隐忧，俄罗斯将也门人骗上战场，美核武基地连续三日出现无人机群，台湾棒球史最伟大一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红21号在会上下令坚决确保今冬明春社会安全稳定。结合中国目前内外局势来看，很多人提出这个是不是代表中共公安部已经知道最迟明年春天这个国家就会大乱。王小红在全国公安机关会议上下令严打，要求加大社会面巡控，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确保今冬明春社会安全稳定。这个估计和频繁出现的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张献忠现象有关。联合早报等报道的标题索性就是中国公安部坚决确保今年明春社会安全稳定。视频人卢登说，王小红仲几诚实，就管这一半年，今冬明春过了之后社会稳不稳定，公安部亦就不管了，管管眼前亦就算了，明年夏天冬天秋天就由得佢了，稳不稳定亦就是这回事，估计中共亦就玩完了，使出饮奶的力确保今冬明春。鲁登仲透露，严打的优先重点可能针对尚未撤出中国的外商、民间资本家、土豪和有钱人，资产丰厚打算退出竞争的年轻人，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估计当局同时仲会以反腐的名义对地方基层官员、医院院长、校长和体制内中产治罪，抢夺他们的财产，筹集维稳经费。中国宪宗四起，与中共内政外交全面失败导致经济就来崩溃有关，而王小红提到的今冬明春正好是川普重回白宫的关键时段，川普上任后会对中共进行关税战，督促生产链离开中国迁回美国，封杀关键技术领域。此外，川普还可能取消中国最惠国地位，一个被认为是经济弹劾，可能导致中美经济全面脱钩，中国就唯有倒退到自给自足、关闭锁国的模式。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全面征收关税与取消最惠国地位会被中共重创。他说，这个叫做双管齐下，我一方面在所有的贸易产品当中，除了基础关税之后，我评估各种贸易对我本国市场的伤害，弹性去做不同比例的调整，这个叫做关税，但是同时我又将你的贸易地位打成了和美国不是一个友好国家的对象，这样这个就有政治和象征性的含义了，不单只是一支贸易的大棒，还有加上一个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另一支大棒，所以这个叫做双管齐下。宋国成认为，和拜登的老牛拉车不同，川普带给中共的不是一般的冲击，而是灾难性的打击。川普要的是我赢你输的末日战争，就好像当年瓦解苏联一样，川普要灭绝中共政权。他说，美国对中共采取一个我认为是极限制的一种惩罚，或者是对中共的政权灭绝，因为中共如果失去了享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同时亦面临到美国那么高的一个关税，基本上他一定会失去美国的市场，即使是说他将所有的商品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亦不足以弥补他在美国市场上的巨额损失。中共不单止是全球的公敌，亦是美国头号敌人，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强敌，川普一定要拿出新的对策。 不容許再延續拜登時期避免衝突的衰政主義的政策。面對中共政權來講的話，在川普政府絕對是一個首要的外交事務，甚至是通過各種不同全面的對中共的打擊來削弱中共的政權。而習近平完全沒有辦法反擊。有人提出中共可能拋售美債，但宋國成說，當然從理論上來講，中共反制的籌碼是很多的，包括人民幣的貶值、拋售美債等，但是這些方法效果都非常有限。拋售美債的話，其實就等於是中共這種美金外匯存底的流失，人民幣貶值亦有一個底線，你亦不可能無限貶值，而且對於中國企業和它的生產本身亦會造成內傷。所以總的來講，中共的反制措施理論上表面上看起來很多，但實際上效果都是非常有限。所以我認為中共現在是處於一種手足無措乃至不知怎樣應付的一種很尷尬的情況，可以說是處於美中關係以來最低潮的時刻。亦就是说，当明年春天之前，外部冲击会直接威胁中共政权，而中国内部亦在起变化。目前宪宗事件已经开始将矛头指向中共。江苏无锡惨剧后，大陆多地劳工市场开始流传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全国工友、学生组织起来打倒共产党。受此影響，24日傳出消息指，重慶高中生開始在宿舍和校園監控盲區張貼類似的傳單。從截圖看，一份傳單的標題為「不做奴隸站起來，不要改良要革命」。重慶高中生還向海外投稿解釋說，為什麼不組織白紙色的集會？我们认为在学校现在半封闭环境下，传单散发和小组宣传是比集会更有效的，希望大家不要低估我们的动量。传单直指中共说，这个体制就是惨案的制造机，呼吁打倒专制独裁政府，社会革命万岁。这些高中生提出社会革命，可能是习近平最怕听到的字眼。党刊求是去年7月刊登习近平的讲话，其中习近平表示担心出现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反映他已经感受到强烈的亡党危机。前中国体操女队队员吴柳芳转型做网络红人后，在抖音发布45条性感热舞短片，被师妹管神神批擦边。在24日晚上，吴柳芳的抖音账号显示因违反社区规定被禁止关注，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亦令官场潜规则浮现。大陆媒体此前报道过吴柳芳的经历，她曾经被称为国家体操队最靓的队员，但是可惜始终和奥运无缘。2013年退役后，吴柳芳被安排到一间学校教体操。到学校之后，吴柳芳收到暗示，这个只是临时性的工作，如果想转正就必须接受领导潜规则，随传随到。吴柳芳不愿意被潜规则，果然没有转正，期限一度就离开学校，之后10年几乎销声匿迹。直到最近他转型做直播，结果因为穿着性感被体操队师妹管神神批评不够正能量，就不要再提自己出身体操队了。两人这一场争执反而令吴柳芳粉丝一人内增加120万，网民热烈讨论退役队员究竟能不能够做网络红人，以及有没有资格提当年的成绩。篮球名嘴杨毅提到中国运动员的困境，他们在该上学的年纪都去参加训练，退役之后除了这项运动能力之外没有一技之长，亦不是所有运动员都能够留在体制内，因此就有体操冠军迈毅恒克举重冠军在操堂入面帮人擦背的现象。川普任命的国安顾问麦何玉儿兹24日说， 非常担心俄乌战争武器升级问题。沃尔兹对霍士新闻说，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反步兵地雷，已经将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变成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乌克兰战线已经成为人肉搜索机。沃尔兹说，川普对战争局势极度担心，目前首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恢复威胁，如何造成和平。沃尔兹亦表示，他一直都在和沙利文会面，如果美国的任何对手认为可以趁拜登和川普权力交接来挑拨离间，这样他就错了。沃尔兹曾经提出效仿韩朝设置军事分界线的做法，在俄乌之间设立临时边界。至于如何促使普京愿意坐下来谈判，沃尔兹九月曾经提出释放美国石油来打击俄罗斯石油出口，削弱俄罗斯经济。此外，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调整核威慑战略，提高美国俄亥俄级潜艇的备战状态。这种潜艇装备三叉戟二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是确保美国可以进行二次核攻击的大杀伤武器。国防部强调，这个是为应付中俄朝联手做打算。喜欢核讹诈的普京现在唯有面对西方升高的核威胁，同时俄罗斯国内局势亦在恶化，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卢布贬值到开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居民消费品的通胀飙升到 22%， 基准利率已经上调到惊人的 21%， 但接下来还要升高。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滞胀，非常接近苏联解体之前的状态。俄罗斯将也门人骗上战场。金融时报24号报道，继北韩派兵后，莫斯科开始招募也门佣兵投入乌克兰战场。这个显示俄罗斯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与胡塞武装有关联的公司告诉也门人知，给他们提供高薪工作，甚至可以取得俄罗斯的公民身份。但这些也门人抵达俄罗斯之后，被强行编入部队，并被派往乌克兰前线。胡塞武装是伊朗的战争代理人，质疑去年以哈爆发冲突后，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破坏全球供应链。报道指出，这些也门佣兵出现在乌克兰，随着伤亡的增加，有越来越多外籍部队投入这一场冲突。除了也门人，还有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佣兵，以及约12000名北韩人民军正规部队参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对乌克兰军队的作战。一位名叫纳比尔的新兵告诉《金融时报》知，他是也门人，九月底达莫斯科之后被征召入伍。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是被骗到俄罗斯。纳比尔希望赚钱来完成学业，因此签了看不懂的征兵合同。另一名也门人阿博杜拉说，他被告知能够拿到10000美元奖金和每个月2000美金的薪水，最后还可以拿到俄罗斯公民身份。对方告诉他知要在俄罗斯做无人机，但他九月抵达莫斯科后被迫签了俄语的征兵合同，接着就被送到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美国的也门特使兰德金证实，俄罗斯正积极与胡塞武装建立联系，并讨论武器转移问题。兰德金认为，俄罗斯和胡塞武装接触显示普京有意将俄罗斯战争扩展到中东。驻扎英国拉肯希斯麦登豪与费尔沃皇家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最近证实，基地连续3日出现多架不明无人机，其中拉肯希斯是美军核武预定存放地。卫报24号报道，英国三大军事基地上空在20号到22号间出现多架来历不明的小型无人机。美国空军表示，仲未清楚呢啲无人机是否是敌对。 美国驻澳洲空军发言人表示，这些无人机的型号、尺寸和配备都不同，并没有影响基地关键设施。军方拒绝透露是否启动了防御机制。太阳报说，全军方曾经出动 F-15E 战斗轰炸机紧急追随，但美军拒绝作出回应。据军事网站战区报道，拉肯希斯基地拥有 F-35A 和 F-15E 战术喷射机，仲驻扎美国空军是欧洲唯一的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斗机联队。五角大楼今年早前有份报告透露，美国预计在拉肯希斯存放核武，并为此订购了防弹盾等新设备。拉肯希斯基地预计接收 B-61-12 战术核弹，最高可达50,000吨。根据文件，这些核弹头的威力将是1945年广岛原子弹的三倍。世界棒球十二强冠军赛24号晚在日本东京巨蛋举行，台湾的中华队以4-0击败日本队，获得世界冠军。不少日本网友都恭喜台湾，原定夺冠队可以喷香槟浴庆祝，但中华队尊重对手主场，婉拒香槟浴，获得台日球迷盛赞。同时亦有不少日本网友表示，虽然我是日本人，但请我讲声恭喜台湾获胜，台湾赢了。这场冠军赛由中华队对战地主日本队，最终中华队夺得台湾棒球史上首个世界冠军，打破日本队27连胜纪录。日本时报形容这个是台湾棒球史上最伟大的夜晚。大批前往日本观赛的台湾球迷在东京巨蛋激动落泪。比赛一结束，台湾优胜和台湾国旗立刻登上日本 X 平台的热搜排行。不少日本网友说，恭喜台湾，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对手。主办方原本开放冠军队喷香槟浴庆祝，但中华队拒绝了。总教练曾豪区解释说，这里是属于日本职棒的场地，这种尊重对手主场的举动获得台日球迷盛赞。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